我是 Microsoft 的负责 Windows Mobile 方面的一些主管，我叫贺振华。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了。我们今天主要会讨论一下，说 Windows Mobile 下的 Radio Interface Layer 如要驱动的话，它有一些怎样的构架？它对上对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接口函数？然后整个 Rail 的驱动，包括 C++ 的一个构架是如何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这个工具，下载一些更多的 Webcam。好，我们直接继续。如果对接下来的东西想搞得比较清楚的话，希望在座的听众能够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包括说 Windows Mobile 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它的一些流式驱动的基本的模型是什么样的，还有说对于 Modern 来说，我们一般常用的一些 AC 指令是什么样的东西，是能够有基本的了解。这样的话，对收听本次课程可能会有更多的帮助。好的，我们本次课程主要分成三个大部分。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会介绍一下说什么是 Rail 驱动。还有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介绍一下 Rail 驱动的基本框架，包括说从上层到 Rail 驱动，然后这个 Rail 驱动是如何到我们的 Radio Stack，或者说是到我们的 Firmware 层的。最后我们会讨论一下 Rail 驱动的一些常见情景，包括说打电话啊、数据连接啊、短消息啊，还有说调试的手段呐、各方面，我们都会做一些常见情景的分析，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开发和理解这个驱动。好，我们先看一下 Rail 驱动的定义是什么。Rail 驱动的全称就是 Radio Interface Layer，那它表示的说 Rail 驱动是作为一个系统层的软件存在在系统中的。我想大家可以直接来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个图，可能会更加清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Radio Interface Layer 是在整个系统的最当中的一个部分，在这个地方呢，最下层我们有一个 Mask Driver。那 Mask Driver 本身它是实现了一个 DSM0710 Spec 协议规范中的一个复用的协议，主要的目的是说将一个物理的硬件口可以虚拟成多个逻辑上的串口，或者说是逻辑上的 COM 口。这样的话呢，Rail 驱动可以通过打开多个逻辑上的 COM 口来向我们的 Radio Stack，也就是我们这个最下层的 Firmware 的数据来发送我们的一些命令或者一些其他的数据，比如说我们在 Control Channel 里面可以说来发送一些 AC 指令，然后在我们的 Notification Channel 里面可以接收一些来自 Firmware 的主动上报的信息，我们称之为 Unsolicited 的 Notification。最后我们还有 Data Port 用来专门连接我们的那些数据，比如说 GPS 啊，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同样的，我们看到在 Rail Interface 之上呢，就是我们整个 Microsoft 提供了一些模组化的那个 Rail Code Provider，它包括说，比如说我们 Rail Interface 可以向上汇报提供一些接口，说让 SIEM 的 API 可以获取当前 SIEM 卡联系人中的联络人呐、可以获取 SIEM 卡中的短消息啊这样子。另外，我们还有一组标准的 Notification 跟 API，可以说能够让那个 SIEM Ticket 这样一个 SIEM 卡内部的应用程序，通过我们的 Rail 转发，然后显示在用户最终界面上。另外，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 Similar TSP，Similar TSP 可以说就是我们打电话功能的核心部分，在它之上是 TAPI TAPI 跟 Extended TAPI，在它这之上是我们的 AC 端一个 Logical 的 Controller 的一个模块。那这一部分呢，主要就是用来控制我们打电话的功能的。好的，在边上我们看到说有 NDS 跟 PGP，那 PGP 跟 NDS 也主要是说用于说实现我们 GPS 的两种方式。就是说，在 Windows Mobile 上，GPS 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既可以通过 PGP 连接来实现，也可以直接通过 NDS 方式实现。那如果通过 NDS 方式实现的话，我们会有一个 WWLAN 的 Miniport Driver。这个 Miniport Driver 呢，它对 NDS 层它会表示成一个虚拟的小网卡。那对于 Rail 层来说，它会通过我们后面说的 Rail Proxy 这个方式来跟我们的 Rail Driver 进行沟通。好的。在最右边，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 SMS 的应用功能。那 SMS 这边呢，主要是有一个 SMS router，就是说大家知道，其实是说从 DSM 规范来讲，短消息的种类有很多，包括 WTP，包括 text 以及各种各样的短消息。那 router 这边呢，会根据这些短消息找到不同的我们称之为 provider 的解析器。 然后由 provider 负责把机器的短消息进行解析。那 SMS API 就是我们提供给应用程序的一些 API。好，大家这里可以看到说 Real Interface Layer 是存在于一个 很关键的位置，它对上对下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接下来我们要引入一个同样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Real Policy。Real Policy 是说刚才我们看到说 Real Layer Interface 可以跟上层做很多沟通，那么 Microsoft 提供了一个 Real Policy。那每一个 Real 驱动的客户，比如说我们上面看到的 Dell CSP，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DMACI，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SMS，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PGP， 每一个 Real 驱动都必须通过 Real Proxy 来间接的调用一个 Real。 那每一个 Real 驱动呢，而且都有自己唯一的 Real Proxy 的实力。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到这样，比如说 DEM 如果说上层有 Outlook 或者说是一些 API 想调用说 Real Driver Spot 出来的一些接口，或者是一些收到 Real Driver 回报给他的一些 Notification， 那么就要通过 Real Policy。 同样的 Customer OEM 的 Application 也必须通过 Real Policy 来调用 Real Driver， 包括我们 Microsoft 的自己的 CLGSP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自己的接口。那提供这个作用的方法是提供这个 Real Policy 的目的是说是为什么呢，是说我们知道在同一时间可能有多个客户想同时调入 Real Driver， 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说 Real Driver 可能自己内部的参照起来会过于复杂，所以我们把这个逻辑层直接提到了 Real Policy 里面来做，就是说 Real Driver 中会维护一个列表，这个列表包括了所有它的客户的 Real Policy。 那我们通过 Real Policy 呢，每一个客户都有自己唯一的 Real Policy。好的，那我们接着就要说一下说 Real Policy 是如何，应用程序是如何调用 Real Policy， 然后 Real Policy 呢它又是如何调用进我们 Real Driver。 那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Real Driver 我们导出了多少接口。那作为一个标准流式驱动来讲， Real Driver 它首先有一个 Real 联署函数，那这个函数呢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只会被调用一次，一般来讲它会创建我们的工作线程，打开我们下面 Mask 的串口啊，或者做一些全局变量的创建啊，全局 event 的创建这样一些工作。然后第二个是标准的 real d i n i t i a l 函数，那 real d i n i t i a l 函数呢一般都是在驱动最细的时候会被调用，但是由于说我们的 real driver 可能在整个 Windows Mobile 生存期间也都一直存在，所以其实是说 real d i n i t i a l 调用的机会并不是太多。但如果说大家在各自的驱动开发中有一些特殊的指代，比如说会在 Windows Mobile 程序的时候把 Real Driver 强制卸掉的话，那么这个函数是会被调掉的。这个就要看大家各自那些 Real Driver 是如何迭代的。那第三个就是 Real Open。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客户程序调用了 Real Policy， 那 Real Policy 呢就会调用这个函数 Real Open。 那 Real Open 在我们 Real 驱动内部呢就会为这个客户去创建一个 Instance Handler， 我们称之为说 Real Instance Handler 的东西。接着是 Real Close。 那当一个客户说我不再需要 Real 驱动了，那我可以说在上层调用 Real Proxy 导出了一些接口，那 Real Proxy 呢最后会导出会使用 Real Close 这个函数，将一些不需要的资源呢可以都关闭掉。那最后就是 Real 的 IO Control。 所以说绝大多数的 Real 操作都是通过这个 IO Control 来操作的。那用户在上层会调用 Real Proxy 提供的一些标准的API， 然后呢 Real Proxy 会将这些标准的 API 转换为一个标准的 IO Control， 然后使用 Device IO Control call 入说我们的那个 Real Driver。 然后在 Real Driver 里面呢就有一个很大的 Switch Case， 那个 Case 里面会被针对不同的 IO Control 做出不同的操作。好的，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明确一点说 Real Proxy 跟 Real 驱动之间是如何沟通的，它主要是通过 Real Open、 Real Close 跟 Real IO Control 这三个函数让 Real Proxy 跟 Real 驱动之间做沟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搞明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的应用程序也好， Microsoft 自己的应用程序也好，它又是如何跟 Real Proxy 之间做沟通的。那 Microsoft 提供了标准的 Real API， Real Initialize， Real Deinitialize 跟 Real， 我这边就写成了四个叉，其实就是说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组 Real 下滑线的函数。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Real Initialize 这个函数。在 Real Initialize 这个函数里面呢，我们首先会发现说这边有一个发送命令的回调函数，我们称之为 Real Result Callback。 那 Rails without callback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应用程序，它需要比如说向 Rails Processing 发送一个请求，那 Rails Processing 会把这个请求发送给 Rails Driver。那由于整个 Rails 的构架构，包括 Rails 的构架是一个异步的构架，那也就是说，请求发出之后会马上返回，然后我们的请求可能是要过一会儿，或者是有可能说过很久之后才会收到这个请求的回复。那这个回调函数呢，就是说由应用程序提供给 Rails Processing。Rails Processing 到时候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然后通知我们的应用程序说我们这一期的请求已经完成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Rails Result Callback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回调函数，它能够让我们的应用程序知道我们刚才发出的请求是否已经成功，不论成功或者失败，是否已经有返回。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Rails Notify Callback 这个函数。Rails Notify Callback 这个函数呢，是说我们的 Rails Process 可以说通知我们的应用程序说我们现在收到了 Rails 驱动发给它的一些什么样的 notification。 大家知道，一般来说 modern 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说你发送指令下去它回复你，另外一种情况是说 modern 有时候会主动上报一些信息，比如说信号量变换呢，比如说当前注册状态的变换呢，或者说比如说如果远方链接挂断了，电话自动挂断了，这样一些信息呢都是由一些主动上报的请求直接上报给我们 Rails 驱动的，然后我们 Rails 驱动呢会发给 Rails Processing， 那 Rails Processing 呢可以再转发给我们的应用程序。在这个函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接着有一个参数叫做 DW Notification Classes， 那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定说我们关注哪些主动上报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只关心说当前有上报的关于电卡的一些信息，或者说我们只关心说当前有关于 CMTIC 或者说关于 call 的一些 notification 类型。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对于我们一些比如说我这个应用程序只刚刚是个打电话的情况了，我对于一些其他的 notification 并不关心，那我可以完全在这儿把它 delete 掉。 Rails Process 会把这些我们不关心的 notification delete 掉，不会发给我们，所以我们的应用程序中只会拿到我们关心的一些 notification 的资料，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处理。好的，接着是 Rails Deinitialize。 Rails Deinitialize 就对应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那 Rails Close 函数。 Rails Close 函数它会将一些我们不需要的驱动的一些资源给关闭掉。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 Rails 下划线的一些 IO Control。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举了个例子，我举的例子是 Rails Die。 那其实说我们 Microsoft 提供了一长串的 Rails 这样下划线的函数，那这些函数呢其实都会最后呢被最后呢被调进了 Rails 的 IO Control。 Rails Proxy 呢会将这些 Rails 下划线的函数呢转换成一个标准的 IO Control， 然后这个 IO Control 呢就会最后靠近 Rails 的 IO Control 里面，然后进行一个很大的 switch case 来做各种各样的处理。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搞清楚了两点。第一点是说应用程序是如何跟 Rails Proxy 进行沟通的，第二点是说 Rails Proxy 又是如何跟我们 Rails 驱动沟通的。从 Microsoft 的角度来讲， Rails Proxy 是一个 Microsoft 提供的模组， Microsoft 没有提供 source code， 也是说大家是根本不需要修改的。对大家来说， Rails Proxy 可以像就是一个黑盒子一样，大家不用过多的关心它。但是 Rails 驱动因为包含了对于 Modern 的特殊操作和各种各样硬件的操作，所以 Rails 驱动是由 OEM 自己维护的，就是说Microsoft 并不会说帮助大家来调试 Rails 的驱动，但是说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例子来帮助大家来脱群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 public shell code Rails 下面的 driver 目录下，我们已经提供了一个常见的 modern 的参考 code， 一个是 TI 的，一个是西门子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可能说我们来看一张图会比较干净一点。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我们 Rails 整个 CL Core 的线程模型图，它包括了我们的 Rails 驱动，包括了下层的 COM 口驱动，也包括了我们的 Rails Proxy 驱动，也包括了我们的上层应用。大家可以看到背景上有四个层次。接着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张图中还画了四根 thread， 分别我们叫做 Calling Process 的 thread、 Command thread、 Response thread和 Process Worker Thread。 同时呢我们这当中还画了三个我们的 Queue， 所以说这张图可以用一个四四三来解释，大家如果能够把握一些四四三的核心的话，就能理解说从应用程序层到 COM 口之间这么大段的层次之间的联系。好，那我们一步一步来。首先我们说，我们假设我们说我们应用程序已经跟 Real Project 建立了连接，我们已经调用了 Real Initialize 的函数，同时呢我们也为 Real Project 指定了我们一个应用程序的回调函数。好，那么现在比如说我调了一个 Real Dial 的 API， 这个 API 呢需要拨这么一个电话，那这个 IO Control 会进入 Real Project， 然后呢 Real Project 呢会把它发到 Real Driver，那 Real Driver 收到这个 Switch Case 的 Real IO， 收到这个 IO Control 之后呢，进入它自己对应的 HD 的 Real Dial 的 Switch Case 里面，然后呢它会将这个 Switch Case 将你的电话号码提取出来，转换成我们标准的 AT 指令，也就是 HD， 接着这条指令会被直接放进我们的 Command Queue， 同时我们的 Command Queue 会回给一个 Command ID， 这边我们看到的 CID7 就是我们这条命令的一个 Command ID。大家注意到，我刚才说过，我们的 Real 所有的操作都是异步的，也就是说，在这条命令放进了这 Command Queue 之后呢，这个线程呢会被直接返回，并不会因为说我这条命令还没有发到 COM 口，或者说我还没有发到 Volume， 它这个线程就会 block 在这边。这样的目的是保证说，在我们因为我们的命令操作时间是不确定，这样保证说 UI 上不会因为我们命令时间不确定而造成 freeze 的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返回的 command ID 7已经被返回给了我们的应用程序，那我们的应用程序是需要保存这个 ID 的，这样的话当我们下一次说我们有通知说应用程序了刚才那条命令完成的时候，它可以比对说知道说哪条命令是刚才发下去的。好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应用程序层的应用程序已经结束了它的这次操作，接下来它会在它的callback 函数中去等待这个我们由 real project 在调用它的 callback 函数来等待这次操作的完成。好的，那我们接着呢发现说我们的 command thread 这个时候又转动起来了，那我们的 command thread 中刚才由于说一条命令已经放在 command thread 中，那我们 command thread 就会把这个 queue 中的命令提取出来，同时往下发送到我们的虚拟窗口，在虚拟窗口发送完毕之后，我们会在 response queue 之前等待，也就是说因为我们需要等待说这条命令是能够返回的，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等待 response queue 有返回的数据上来。假设说这个时候 volume 蹭了一个零上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读到的数据呢就会放进启动我们的 response thread， 那我们的 response thread 会检查说我们现在收到的数据是否是完整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发上来的数据有可能说是不完整的，比如说前面是杠二杠 n， 然后零后面可能杠二杠 n 还没有回，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 response thread 同时要负责说检测说当前收到的回调的发回来的数据是不是完整的，如果不是完整的它会直接缓冲，然后一直到一条完整的回复收到之后，它就会把这条回复放进我们的 response queue。好，那我们现在 command thread 收到了 response queue 中存在的一个回复了，那我们知道说这条命令我已经成功执行了，并且我收到了一个好的回答是零，表示说是我这条命令成功执行了。那根据这个我们在解析之后会把这个一条 notification 放进我们的 notification queue， 那 notification queue 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的 proxy worker thread 能够工作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的 proxy worker thread 会收到我们由 real 驱动设计的一个 event， 然后 real proxy worker driver 就会使用一个标准的 IO control 从 notification queue 中把这个数据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它的目的就是回给 application， 这个时候它就是调用我们 application 的一个回调函数，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real callback 的一个回调函数。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还是有 CID 会同时回报上去，这 application 就知道说当前我们说刚才哪一条命令是成功执行完了。那通过这个流程，我们大家就可以大致了解了说我们从四个层次、四个线程、三个 queue 之间是如何进行一种协作来完成这个异步操作的。好的，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说我们有一个命令发散是这样一种情况。那同样呢，我们刚才还说到了说我们在 real initialize 里面有一个回调的 notification 函数。这个回调的 notification 函数在这张表里面也是有表现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 command response thread 里面，它有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是我们的 response 分支，它会将一个 response 放进 response queue 中去。那刚才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它是一条命令的函数。第二个分支呢，是说一个 notification 的分支。那这个所谓的 notification 就是 modern 主动上报的信息。这个主动上报的信息是说 modern 在信号量变化或者说是在收到那个我们那个比如说注册的变化或者信号量变化呀，或者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或者如果我们的 command response 之类的，如果检测到了说这是一种不是一个命令的回复，而是一种本身主动上报的信息 notification 的话，会直接把它放进 notification 的 queue。 这样的话呢，我们同时也会设定一个 event， 然后由 real process 会把这个 notification 广播出去，然后我们感兴趣的应用程序层就会收到这个 notification。 同样的，不感兴趣的会被 real process 直接 filter 掉，我们就不会知道这个 notification。好的，接下来这部分是刚才我已经说过的，大家可以说以后再有时间的话再看，这边我就不会详细再说了，因为这些东西刚才这张图中我已经全部都说过了。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整幅大图中的现在 S 小图，因为接着我们就会要讲一些常见的我们的一些情景。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情景，现在大家一直都使用的就是电话功能。那电话功能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最下层是 real， 然后 real process 之上是 real process， 那 real process 之上就是我们的 cellular telephone service provider。 那 Microsoft 提供了我们标准的 patch GAPI 来让应用程序进行操作。GAPI 之上呢，我们还有一个 extended patch。 那 GAPI 本身已经可以支持拨打接听挂起啊、电话会议呼叫转移一些功能，那 extended API 提供了一些呼叫限制啊、 USB 等比较新的功能。这两组功能都是在 CLTSP 的我们的 DIR 中已经实现了，然后大家呢都可以用导出函数来进行调用。所以无论如何，就是无论是 CLTSP 也好， extended patch 也好，或者说是 CLTSP 也好，最终还是会走进我们的 real process， 然后由 real process 来调用我们的 real 驱动。好的，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常见的情景，希望它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大家可以看到最上层是我们的 telephone application， 当中是我们的 serial call，serial call 当中呢最下层就是我们的 real interface。 这边我没有把 real process 挂上，但大家可以知道说在 similar telephone service provider 之间跟 real interface 之间肯定是有 real policy 存在的。好，首先我们会在界面上拨一个号，那拨好之后呢，我们在 serial call 中我们会有一个 utility 工具对字符串进行解析和包括字符串的一些 policy。 比如说大家会发现说有的我们编出来的美国版本当中，你输入数字之后会自动的给你加横杠来表示区号啊，或者一些这样的操作。那这些操作都是在这两边 call process 里面会实现的。 Microsoft 也提供了标准的函数说让你做 custom 的字符串解析。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号码拨出去了，拨出去之后首先我们会进入的是 Connection Manager。Connection Manager 是 Microsoft 提供的一个标准模组，用来管理各种各样的数据连接，包括说语音连接、数据连接都可以使用 Connection Manager 的函数来实现。在调用 Connection Manager 并且配上 TCP Request Real Dial Voice 之后呢，这个操作会进入我们的 Cellular Telephone Service Provider， 就是我们的电话的控制的 CLTSP 连接而中。那这边这个函数被转换成了一个 Linux call， 一个标准的 GAPI。 接着我们会使用 real process， 然后 real process 呢最后会调用我们的 real dial 函数。那这个时候就走进了我们的 radio interface layer。 然后 radio interface layer 跟刚才一样，它就会把一条 ATP 10086这条命令发出去。接着我们收到 modem 的回复， modem 回复比如说是 OK， 那我们就收到了一条 OK。 同时有可能说 modem 有时候会把主动上报的请求也回报上来，我们这边看到说就这种特殊的 modem 可能说它会上报一个新 PSTN 的 notification， 表示说一些什么操作。接着收到 notification， 我们会 real 会上通过 real proxy 回报给 similar telephone service provider， 然后 similar telephone service provider 呢会用来的标准的来的 notification 再回报给 connection manager， connection manager 最后再去通知我们的 UI， 这样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显示的界面上已经显示连接了。这其实跟刚才一样，但是使用了我们比较模块化的方式来刚给大家展示一下电话这个流程。好的，我们再看一下说从我们这关心的一些模组角度来说，它是什么样的过程。Real API Real Die 是我们通过标准 API 来调用的，接着呢走过 Real Proxy， 然后走过 Real， 然后 Real 呢会把命令发出去，接着呢我们收到一条命令的回复，然后我们这时候产生一条异步的 Result， 产生一条异步的 Notification， 然后这条 Notification 呢就会上报给上层。一般来讲我们 Real Call、哦、不一般来讲我们的应用程序会接着会调我们的 Real Get Call List 来获取当前的 Call 的列表，同时同样的，经常这个要求也会被 real proxy 以及 real 转换成一条 HTTP。那 modem 会回，一般来讲会回复一条 result， 然后这条 result 中一般是包含特殊的字符格式串，显示说当前的电话的状态啊以及一些参数。我们同样产生一个异步的 result， 然后这个异步 result 还是会回报给上层的 real， 然后由 real 回报给 real proxy， 就回报给应用程序。大家可以看到 call list 被反复的调用，但是我们的回复是不一样的。在第一个 call list 的回复之中，我们可能说这个电话正在被拨出的过程中，但是第二个异步调用的回调过程中，这个参数已经变成零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表示说电话已经拨出，成功拨出了。通过这两个不同的 result， 我们可以知道说电话现在是 UI 上就可以知道说这时候电话是应该显示正在拨打，还是说应该显示已经连通。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最后他又调了一次 CRCC， 那这一次 CRCC 什么都没有回，直接回复了一个零，这就表示说当前已经不存在电话。那这个时候如果我正常 result 当返给了 application， 那 application 就知道当前电话已经被挂断了， UI 上就能够显示电话已挂断这样一个操作。这样我们就完整的了解了说从一个电话拨出到成功连接到挂断，一般来讲我们使用的 AT 指令和我们所常见的 notification 和 result。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conference call。 conference call 跟普通的 call 一样，首先还是会使用 real dial 来拨出一个电话，接着呢我们使用 real get call list 获取当前电话状态。那我们可以说知道说当前有一个电话已经处于 active 状态，的电话号码是1425512，然后它的参数是 real call disco party。 然后呢我们的应用程序呢会通过 real manager 这个函数来进行后的操作。接着我们会发现说这个时候我们同样使用 real call list， 然后解析出来的这个 notification 是说现在 real 的 call state 是 on hold。 好的，在 on hold 的情况下我们再拨一个电话，同样使用 real dial 函数，那我们同样会收到一个，假设我们的 modem 支持 conference call 的话，那我们同样会收到一个 notification 的 notification。 这个时候我们再用 call list 去获取当前电话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现在已经有两个电话存在，一个电话是我们刚才拨的那个电话，但是它的状态是 on hold 的，而第二个电话就是我们新拨出去的电话，它现在的状态是 active。 接着我们会使用一个标准的 IO control， 然后配上一个特定的参数，将后者的进化放入我们的 Confluence 中。然后呢，一个固定的 real notify costed change 会发给我。这时候最后我们再用 callist 来查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两个电话当前都处于 active 的状态，并且呢我们两个电话的参数已经变掉了，现在我们已经变成了 multi part， 这就表示说我们两个电话现在是其实是处于已经全部连通的状态。好的，那刚才我们也讲了一下电话是如何操作的，我们刚才一共举了四个实例，包括一个线程模型实例，一个模组化实例。通过线程模型实例呢，我们了解了说整个应用层次跟线程之间是如何沟通的。通过模组化实例呢，我们了解了说这个到底存在多少个模组，然后说这些模组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层次关系。最后我们使用了一些我们最关心的 notify 和 AT 指令进行示例，帮助大家理解说整个电话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好的，那我们电话就讲到这边，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个大家同样也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数字连接。那在 Microsoft 提供的 GPRS 的解决方案中呢， GPRS 共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标准的 PGP 连接，一种是 NGS 连接。那我们这边先看一下我们标准的 PGP 连接。大家可以看到在 Connection Manager 这边有一个 GPRS 的模组，那这个就是说我们 Application 可以通过 Connection Manager 的 GPRS 这个模组来进行操作，可以调用标准的 Connection Manager 函数来建立一些数据连接。那标准的 Connection Manager 会调用 REST， 也就是我们的拨号程序这样一个逻辑接口它进行拨号的操作，然后这个拨号操作呢接着又会走进了 GAPI，然后再用 TAPI 走进 TSP， 然后再用 TSP 走进我们的 Real。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应用程序有多少种方法可以来拨号，可以有多少种途径来通过拨号 PGP 连接。那我们应用程序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既可以使用我们刚才说的 Connection Manager Establish Connection 这个函数来建立连接，也可以直接跳过 Connection Manager 直接用 REST Dial 来拨号。那如果说你直接使用 REST Dial 来拨号的话，Connection Manager Establish Connection 是不知道的，这样的话有可能造成说在有多个应用程序需要建立数据连接的时候，可能之间会有不兼容的情况出现。在 Connection Manager Establish Connection 内部呢，我们同样也是使用 REST Dial 来进行数据连接的。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REST Dial 呢，从程序角度讲结构讲它还是会使用 TAPI 的API 来进行拨号，那这边它一般是使用两个 API， 第一个就是 Line Set Device Config， 这是说在进行 GPRS 拨号之前需要设定一下 GPRS 的 Contact 啊和 APN 啊或者这样一些操作。第二个是 Line Make Call， 这个是具体用来拨号的。那我们现在把它具体化，看一下说这两个函数分别会调用进 Real 的什么函数。从 Real 角度来看，上述两个 TAPI 会变成数个 Real 的 IO control。 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Line Set Device Config， 首先它会调用 Real Set GPS Contact， 这个操作会设定说当前的 Contact。 接着呢，后面有两个 NUMP 操作， Real DRE Set Request Quality of Service 跟 Real Set Minute Quality of Service， 这些操作本身说是可以做 NUMP 操作的，也就是说这些命令其实不发也没有关系，但是说如果 modern 支持啊，或者说 modern 认为说发了没有问题的话，大家如果把这个命令发下去也是没有关系的。接着呢是 real set GPS contact active， 这条命令呢本身也说也是没有具体的应用的。那在第一个 phase 结束之后呢，我们这边 contact 的 APN 之类的东西都已经设定给 modern， 那接下来就是说要 line make call。 line make call 是通过调用 real 的一个 enter GPS data mode 这个操作来实现的。在这里面一般来说 real 驱动会把它转换成一条标准的 real 命令，比如说 AT 执行99这个拨号命令，或者说如果 modern 支持它也会使用 AT 加 DG data 这样一个标准的 GSM 的命令。一般这条命令下去之后，我们的 PGP 链接 在我们的命令口就会收到一个 connect 或者 OK 这样的回复，那这个就基本上表示说 PPT 链接已经链接成功了。接着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这张图， PPT 链接成功之后呢， PPT 会直接通过我们的虚拟窗口直接跟我们的 model 进行沟通，这个时候是不需要 UI 干涉的。但我们这个虚拟窗口呢是在注册表中指定的，在注册表中有一个叫 data port 的键值，然后在这个键值中我们指定我们的虚拟窗口，那 PPT 就知道我们虚拟窗口在哪里，然后它直接打开这个虚拟窗口把数据发下去，并且接收到我们的数据，那整个 GPIS 沟数据的数据流就已经建立了。在这段时间里面说我们的 UI 是不发送命令或者说是没有必要发送命令，好的，那我们什么时候挂断呢？挂断同样也是无需任何 AT 指令的，直接由 PPT 链接自动挂断，也就是说 PPT 会发一个 downlink 给我们的 server 或者说是 server 给我们，表示说 PPT 链接挂断。在我们的 PPT 协议层收到 downlink 之后，就会自动知道说当前的数据链接已经挂断。那这个时候呢 serial call 这边会调用一些 API 来确认这个情况，比如说它会调用，比如说上层应用程序会调用说一些 real get active context 啊，或者这样一些标准的 API， 然后这些 API 呢会转换成一些 AT 命令，这些 AT 命令呢会从 model 这儿获取当前的我们的数据连接的状况。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的上层应用程序就可以确认说当前到底数据连接有没有断掉。好的，这是第一种数据应用的连接方式，也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接着会讲 Microsoft 实现了另一种数据 GPIS 的连接方式 NDS 方式。我们知道说 Modern 这边如果是使用 PPT 连接的话，那本身来说我们网络上传输的数据永远是 PPT 的数，永远是 TCPIP 的数据，那 Modern 会把这个 TCPIP 的数据改成 PPT 的包，然后再用 PPT 的包发给我们的虚拟窗口或者说我们的 USB 口或者说其他一些通信方式，再用这些通信方式呢发给我们的主 CPU， 那我们的主 CPU 呢会把这些数据呢再转给我们的 PPT 层，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层最终的 PPT 层，然后 PPT 层解析成 TCPIP 层，再由 TCPIP 层解析给 WinSocket 或者其他一些逻辑。那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说 PPT 其实是一个多余的负担，如果说我们不需要 PPT 直接能够传输 TCPIP 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减少流量，同时可以加快我们的速度。那 NDS 就帮助大家实现了这个操作。在 NDS 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说我们 Modern 传上来的数据已经不是 PPT 数据了，而是说它已经把 TCPIP 数据直接传上来，然后直接通过虚拟网卡往上层报。那这个虚拟网卡到底是怎么来实现的呢？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NDS 是 Microsoft 标准提供的一个模式接口，那我们 Microsoft 也提供了一个说 Miniport Driver， 这个 Miniport Driver 就是我们 GPS 的一个 Dump 的 Driver， 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在 Public 下面 Serial Call 下面有一个 WLAN 的 NDS 的 Dump 驱动，这个驱动呢实现了 NDS 最上实现了 NDS 端的所有通用接口函数。NDS 会加载说这个 WLAN 的 Miniport Driver， 然后由这个 Miniport Driver 来跟我们的 Real Driver 进行沟通，那我们的 Miniport Driver 同样呢还是必须得使用 Real Proxy 来沟通，也就是说在我们 Real 在我们的 Miniport Driver 之内，它同样调用了 Real Initialize 这个函数，然后由于 Real Initialize 这个函数呢设定它自己设定了一个回调函数跟一个 Notification 的函数，这个它可以通过标准的 IO Control 来使用 Real 驱动，同样它可以接收到 Real 驱动发给它的一些特定的 Notification。 因此所以说所有的最 Modern 的特殊的操作还是被封装在 Real 驱动中，实际上 WLAN NDS 这个驱动可能要修改的本身不是很多，因为它最上提供的是一个逻辑层的操作，包括所有的 NDS 通用的接口函数，这一部分是大多数是不需要修改的。那最下调用的 Real 驱动的话呢，它也是调用的 Real Proxy、那调用的 Real Proxy 也是使用的标准的 Microsoft 的一些标准接口函数。那唯一要修改的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不同的 Modern 可能会报，在不同的 Real 驱动中可能会报不同的 Notification 这样一些 不同的 notification 和不同的 IO 感受，这个可能说是要稍微修改一下 WLAMDS 驱动的。但是所有具体的修改，具体的对 modem 的操作，最大的工作量还是存在于我们 rail 驱动之中。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如果我们的 rail 驱动要支持 NDS 这样一个操作模式的话，我们需要实现一样什么样的一些函数。有三个额外的函数是必须被实现用来支持 NDS 的。首先一个是 rail NDS set GPIS contact active， 这个会初始化我们的 packet 的 support。第二个是我们的 rail NDS set packet， 这个已经很明显，就是说是由 WLAN NDS 函数会调用说这个 IO control， 然后说会调用我们的 rail， 然后由我们的 rail 在这边收到这个 rail NDS set packet 的要求请求操作之后呢，我们要通过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就是说可能说通过 MAX 驱动也好，可能通过别的什么东西也好，可能我直接把这个数据包给发出去。然后 rail NDS packet receive packet done， 这个是一个 notification， 当我们的缓冲 buffer 已经收到之后，我们会报这个 notification 给我们的 WLAN NDS manifold driver， 然后由我们 WLAN manifold driver 会上报给我们的 NDS， 然后再用 NDS 当成一个标准的网卡数据包上传。这里还有两个 notification 的 code， 一个是 rail NDS IP configure， 一个是 rail NDS packet receive。这两个的作用，一个是说如果是 IP 的 IP 那个电话或者说得到了新的 IP 地址，那这个 notification 就会被上报。另外一个是说 NDS 如果 packet receive 的话才会上报。好的，刚才我们说了 GPIS 实现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 PPP， 一种就是我们的 NDS。 那无论任何一种实现方式都可以就可以正常的实现上网这个功能。那 NDS 的方式比 PPP 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 NDS 可以跳过 PPP 层，这样的话我们在数据流量跟速度上可能会有一定的提高。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GPS 的 Standard 跟 Resume 的能力。那如果说我们的 Modem 支持在 GPS 连接的时候才有 Suspend 跟 Resume 的能力的话，当有语音电话拨入的时候，我们的数据连接是不挂断的，而是说直接进入一种数据连接的 Suspend 的状态。那么当语音电话在沟通，比如说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数据连接本身是不会传输的。当语音电话结束之后，那原有的刚才断掉的数据连接就会自动恢复数据传输。但是如果说我们的 Modem 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在大家已经连上 GPIS 之后，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拨出一个电话或者拨入一个电话的话，会导致数据连接自动的被断开。等到语音通话结束之后，如果这个时候有任意一个应用程序或者说大家设定了 push mail 啊或者这样的一些应用程序有数据连接的请求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重新建立 PPP 或者是 NDS 的连接，那大家会看到一个拨号的过程。CNNet 就比如说在中国移动的话， CNNet 就会需要重新拨，然后它的 PPP 链接重新建， IP 地址啊或者这样一些东西都会被重新获得。好的，那 GPIS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情景，就是短消息。短消息整个模组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架构在 rail 之上，那这边呢也是有 rail policy， 但是我这边没有画。在短消息之中，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 SMS router， SMS router 的作用主要是说当 rail 收到一条短消息之后，它会把这条短消息上报，那 SMS router 会收到这条短消息上报的 notification， 它会处理这条 notification， 把内容取出来，然后说它要找到合适的 provider。刚才我们说到了短消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那 Microsoft 对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提供了不同一个称之为 provider 的解析器。那我们有一个 text 的 provider 用来解析 text 的短消息，有一个 WDP 的解析 WDP。 那 router 的作用就是说来找到说合适的 provider 进行短消息的解析。同样呢，我们还有 SMS phone， 那解析完的短消息肯定是要放入到一个存储的区域中去的，那这个区域就是 SMS phone。SMS Store 其实可以说就是一个 CDB， 那 解析出来的短消息就会存在这个 DBB 中。大家可以看到说我们 Microsoft 确实提供了一些 provider 来专门解析这些短消息，解析出来的短消息之后通过 SMS API 像 Outlook 啊或者其他一些应用程序来解析。这样的作用就是说短消息的解析包括说短消息的 router 和 provider 这些在系统启动之后就是一直运行的，然后短消息也是存在 DBB 中。但是如果说大家如果说假设说我们没有开 Outlook 的话，同样可以通过第三方的应用程序来获取当前的短消息。接下来我们还是看一个例子，来看一下说短消息应该是怎么样一种情况。首先我们从我们的 modem 这边收到了一条 message， 那这条 message 会被 real 转换成 real notify message， real message 这样一条消息向上汇报。那接着呢我们在 SMS router 中就收到了这条的这个资讯。那 SMS router 会找说 WCMP 这个 provider 能不能解析这条 real message。 OK， 我没有办法解析，接着看 WDP 可不可以解析，也没有办法解析。好，接着我们发现说 text 可能可以解析这条短消息，我们会把解析出来的短消息先存在 SMS box 上。接着呢我们会向上层汇报一个 notification， 然后上层会说 Outlook 也好或者说别的应用程序第三方应用程序也好，通过 CE 标准的 CEM API 来把这条短消息读上去。首先调用 get size， 那 get size 呢就会调用到我们 provider 中的 get size。接着呢就是 read， 那我们调用我们 provider 中的 read。 无论是 get size 还是 read 也好，它最后都是要存取到 SMS box 中的这条存储下来的短消息。那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些 provider 的设定的数据传给了上层，这样我们 Outlook 也好或者第三方应用程序也好就收到了我们刚才的短消息。这就是我们短消息一个从最底层 modem 侧如何传递给最上层应用程序成为一个大致的流程。好的，那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短消息、数据连接跟电话，这些都是标准的 Real Sample 中已经实现的，或者说大家只要简单的 Porting 就可以完全实现这些功能的一些操作。如果大家理解了这个刚才我说的四根线程、三个 Q 和四个层次的话，我相信应该说已经没有太多困难。接着我们要说的是在我们的 sample code 中可能处理的不是很好的一些地方。第一个就是说电源管理。那我们知道在现在的手机中电源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说 modem 的耗电其实是非常大的，在打电话的时候可能都是以百毫安来计的，然后在休息在正常运行的时候可能也有几十毫安。那可以说电源管理是非常重要，我们如何让我们的 modem 既能够实现最大的作用又不会耗更多的电。从现代意义上的 modem 来说，一般的 modem 支持睡眠的能力是不同的。比如说有的 modem 支持说如果有一段时间内没有命令发产，或者有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请求，它会自动的进入一种睡眠的模式。那在睡眠模式下它可能耗的电是非常少的。那然后呢有另外一种 modem 说它可能没有这种能力，它需要说外界告诉它说你现在可以睡了，或者说你现在我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你可以睡，那它才会进入睡眠模式。所以针对不同的 modem 是有不同的睡眠模式的，这一点可以说是 OEM 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必须要了解清楚自己的 modem 是什么样的，支持什么样的一种方式的睡眠。好，我们接着会说如果我们搞清楚了我们 modem 支持哪几种睡眠方式，那我们接着要说我们 modem 支持的睡眠方式是使用硬件控制的还是软件控制的。如果说我们的 modem 能够自动进行 sleep 那是最好。现在我们假设一种比较坏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的 modem 需要外界通知说当前没有活动了它才能够进入 sleep 的模式。那我们说一般来讲就有两种控制方式，一种就是硬件方式。硬件方式基本的设计一般是检测一根 GPIO 角，这根 GPIO 角连接到 modem 上，然后看这根 GPIO 角的拉高或者拉低，通过它的拉高状态或者拉低状态来判断说我们 Windows Mobile 就是我们的主 CPU 允许 modem 进入它的睡眠模式。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标准的 GSM 0710协议，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NUX 的驱动。 在这个协议中规定了一种特殊的数据帧，我们称之为 PSD 帧。这个帧用于通知 Modem 说现在可以允许 Modem 进入 Sleep。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事项就比较复杂。我们要考虑说 modem 的睡眠跟 AP 的睡眠是如何进行交互。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就像我刚才在课题讲之前说过的，希望大家能够对 Windows Mobile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我们知道 Windows Mobile 的标准电源模式有 On 状态、Backlight Off 状态、音量听力状态和 Suspended 状态。那我们现在假设我们的 modem 比较处理也不是很好，它只有三种电源状态，我们称之为 Power On、Sleep 跟 Power Off。Power On 的状态一般就是讲，绝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没有电话。那这个时候，一般一个 modem 可能耗几十方的电。那我们说的 sleep 状态呢，是说这个 modem 现在可能耗极少的电，比如说在零到三毫安之内，我们比如说称这个 sleep 状态。那这个状态下，modem 能够接收、能够接入来电，也能够拨出电话，能够接入来电，然后唤醒自己。最后我们称之为 power off 状态。power off 状态可以说是无校正的状态。好，那么我们有几个问题，我们一个来讨论一下。说 modem 什么时候进入 sleep 状态，是不是要取决于 Windows Mobile 的电源状态？也就是说，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电源状态在 on 或者 backlight off 或者 on 静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影响到 modem 的电源状态？那我们 Windows Mobile 的 on backlight on 静的三个状态下，对 modem 会不会有操作呢？有可能有操作，也有可能没有操作。比如说，如果在 on 状态下，我现在正在背光是亮着的，然后我现在正在想办法想获取说我当前的呼叫转一个设定，那这个时候我对 modem 是有操作的。但同时呢，如果说我在背光亮着 on 状态的情况下，我在看电子书，然后呢，这个时候我对 modem 是没有任何操作的。也就是说 on 状态或者说 backlight off 或者 on send 的，它对 modem 可能有操作，也可能没有操作。那 suspend 的状态怎么样呢？如果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进入了我们的 Suspend 的状态，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 Windows Mobile 对 Modem 来说是肯定没有任何操作的，因为我们的主 CPU 已经停止，任何一个 AP 指令也好，或者任何一个逻辑操作也好，都是没有办法向 Modem 发送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们 AP 是肯定可以允许 Modem 进入 Sleep 状态的，因为这个时候对 Modem 就没有任何操作了。所以总结下来，表格是说，在 AP 的 On 状态，白开的状态off 状态或者 on send 的状态下，我们对 modem 的电源状态是没有影响。但是当我们的 AP 进入 suspend 的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通知 modem 说，哎，我允许你进入 sleep 这个状态。好的，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Windows Mobile 的电源状态跟 modem 的电源状态之间的一些形式。那我们现在说，假设我们 Windows Mobile 已经要进入 suspend 的状态了。那我们要通知说，我们的 modem 要进入 sleep 状态。那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确认的，就是说，当 Windows Mobile 进入 suspend 状态的时候，会不会正好有一条 AT 指令正在发送过程中？但如果有一条 AT 指令正在发送过程中，那本身来说，我们也不希望 Windows Mobile 睡，我们同时也不希望 modem 睡，因为 modem 正在处理这条 AT 指令。那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个互斥，就是说，如果有一条 AT 指令正在发送过程中，那我们是不允许 Windows Mobile 和 modem 睡。如果说现在没有一条 AT 指令发送，然后我们的睡眠流程已经启动了，那么这条 AT 指令就不应该被发送，而应该被 block 下。block 在哪里？block 在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有说到一个 command thread 中，它应该在放在 command queue 中，而没有机会执行下去。所以这边就有一个互斥机制，一旦进入了 suspend 的状态，就不允许再发送任意的命令。但是只要现在还没有命令没有收到回复，我们就认为现在不能进入 suspend 的状态，而只能保持在 on send 的状态。但即使用户按了 power button，我们也不会进入 suspend，而是 keep 在 on send 的状态。当我们命令发送完成成功之后，我们会从 on send 的状态进入 suspend 的状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画着说有两根线程，第一根线程是我们的 real 的 power manager 的 thread，第二根线程是我们的 real 的 command thread。那 power manager 在收到了 power button 的按下或者超时之后呢？Power Manager 会 call 我们 Real 的 PM 的函数，那 Real 的 PM 函数呢，就会首先来 check 说 现在是不是我们有机会来进入反弹的状态。如果说当前市场现在有命令，那么它回复，它会直接 block 在这个地方，然后等待说这条命令是不是能发送完之后，然后再进入反弹的状态。同样的，在下面这根 real command thread 里面，如果有一条命令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可以解开这个互锁。如果说当前我们有一条命令已经发送出去了，那我们这个就要进入这个互锁，然后说不允许说 command pm thread 再进入 suspend。通过这种方式来说，我们要保，我们可以确定 AT 指令跟 suspend 不会同时出现，以避免一些我们根本想象不到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如果不做这样的互锁，那如果有一条 AT 指令，比如说我们有一条 AT 查询当前电源状态的指令发送下去了，然后我们按了 power button， 或者说我们超时了，那我们的 Windows Mobile 就自动进入了 sleep。 如果这个时候不互锁，那 modem 这个时候可能说他还没有睡，他把这条命令的回复就回上来了，但是我们的 UART 早就已经 AT 的 UART 早就已经停止工作，那这个时候他收到的回复就是根本没有用的，也就是说这条命令就会超时，那整个回报的状态就会不对。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要避免这种完全预料不到的这种情况。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题。 OK，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说 modem 什么时候要去 sleep， 接着我们也说到了 modem sleep 的时候要注意跟 Windows Mobile 的线程号码线程之间有什么相关的交互。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去唤醒 modem。假设说 AP 现在没有睡进入 suspend 的状态，而是在假设说 AP 现在已经进入 suspend 的状态，同时我们的 modem 也进入了 sleep 的状态，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要唤醒 modem 呢？当我们的 AP 从 suspend 的状态回到 on 状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必要去唤醒 modem 呢？答案是说我们既可以去唤醒也可以不去唤醒。但是最根本的原则是说，我们只有在有命令需要发送给 modem 的时候我们才唤醒 modem。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 AP 从 suspend 状态回到了 on 状态，然后 modem 还是在 sleep 状态，那这个时候如果我 AP 对 modem 没有任何请求操作，那我可以完全不唤醒 modem。 但是一般来讲，当我们从 suspend 状态回到 on 状态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办法要去更新一下我们的当前的信号啊，或者说当前注册的网络啊，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说用户有没有拿着这手机跑来跑去。如果我们不唤醒 modem， 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当前信号是好是坏，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说当前是不是走进了一个山洞隧道，然后没有任何信号。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会去唤醒 modem。 那我们如果要唤醒 modem， 我们的唤醒流程是什么样的呢？一般来讲，首先 AP 需要拉高或者拉低 modem 的一些硬件进程，这样的话可以把 modem 从 modem 的 DSP 或者说它的 DPO 唤醒。接着呢，我们的 AP 会尝试发送一些特殊的同步帧，这个同步帧呢也是一个软件的同步帧，也就是在 GSM 0710协议中规定的一些数据同步帧给 modem。 同时我们 AP 在等待，等待如果 modem 能够回复给我们同步帧的话，我们认为说 modem 已经完成了一个从 sleep 状态回到 on 状态的中间过程，因为我们知道从 sleep 状态到真正能够发送数据之间还是要隔了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可能不长，但是这段时间是存在的，我们必须要绕过这段时间。在 AP 收到 modem 特殊的回复唤醒帧之后呢，我们 AP 跟 modem 之间的握手不成功了，接着说 modem 认为 AP 这边是可以接收任何数据的， AP 也认为 modem 这边是可以接收任何数据，那接着呢 AP 就会发送一个正常的 AP 指令给我们的 modem。 通过这个流程来保证说不会出现有任意一颗 CPU 不会出现说从唤醒到能发出之间有中间状态，这个中间状态之间收到数据的话就会产生一个 undefined 的状态。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说我们的 AP Windows Mobile 如果自己醒过来之后是不是要去唤醒 modem， 那我们同样还存在一个情况是说我们 modem 是不是需要唤醒 Windows Mobile， 那肯定是要唤醒的，因为如果说我们现在两者都进入了，一个进入 suspend， 一个进入 sleep， 然后这时候如果有一个电话进来的话，那我们的 modem 肯定是要唤醒 Windows Mobile。 或者说如果大家的 modem 支持说一些注册信息的主动 notify 上报的话，也会在这个时候唤醒 modem。 比如说大家一台手机从一个信号好的地方到了一个完全没信号的地方，那这个时候呢 modem 本来是要报 CVE 信息的 ，CVE 信息是用来表示说当前 modem 注册失败了，已经没有任何网络了。如果我们的 modem 支持说主动上报这个 notification， 那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唤醒我们的 AP。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说 modem 主动唤醒 AP 是走什么样一个流程。这个唤醒流程其实跟 AP 唤醒 modem 是一个非常对应的流程。首先一样 ，modem 还是需要拉高拉低一个硬件片脚，使 CPU 唤醒，接着尝试发送一个特殊的同步帧给我们的 AP， 然后等待接收 AP 回复的一个同步帧。在两者发送唤醒帧和回复帧之后，我们认为说两者之间的逻辑状态已经完全同步了，那么接着它就可以上报它自己的主动请求。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有电话进来的话，会有一个 CV 里面 notification， 或者类似于说。这样一个 notification 会上报给我们的 AP， 那我们的 AP 这边 real 会收到这个 notification， 然后会把这个 notification 方面广播出去，然后由 real browser 广播出去，然后最上层的 AP 就可以去显示特定的界面。好的，我们刚才谈到了一个问题是说on 状态 backlight off 状态跟 NIN 的状态对 modem 是没有任何限制，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下 modem 是可以 on 也可以 sleep 的。那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三个状态下，我们不可能说永远允许 modem 一直进入 on 状态，这样的话耗电量会太大。比如说大家在看电子书的时候，可能 modem 没有任何操作，那我这个时候就希望 modem 进入 sleep 状态。所以一个怎么样的逻辑是最好又能控制，所以必须找到一个最好的逻辑来让 modem 这个时候也能够进入一个 sleep 状态。那这个逻辑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监控当前的命令发送跟我们的数据流，比如说我们可以监控我们的串口，也可以监控我们的 command 队列，也可以监控我们的数据队列数据串口。如果说一定时间内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数据，或者说一定时间内没有 modem 主动上报的数据的话，我们就应该允许 modem 进入 sleep。那这样的话在大家看电子书的时候 modem 可能过一会儿就会自动进入 sleep， 通过这种方式 modem 就可以省下几十毫安的电。好的，最后就是说 Windows Mobile 有一个特殊的飞行模式，我们需要如何来对应到 modem 的状态。那对飞行来说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关注我们的 RF 射频电路，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同样也可以让 modem 进入 sleep。 这就是我刚才在前一个问题中说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即在 on 状态、backlight off 状态和 NIN 的状态下，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某种方式让 modem 自动的进入 sleep？ 在使用了飞行模式之后，我们的上层应用软件可能就不会发任何命令到下层。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实现了刚才的逻辑，关闭 RF 电路之后，再过一段时间 ，modem 就可以自动进入 sleep 状态。那由于说我们已经关闭了 RF 电路，那可能说我们modem 连主动上报的那些主动请求都不会存在了，因为它不存在信号量变化，也不存在电话拨入，也不存在说有注册或者反注册的这些notification上报。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说 modem 就会一直存在于 sleep 状态，直到下一次我们有 AP 指令或者说我们打开了 RF 飞行模式这样一个状况。当然根据不同 modem 的不同情况来说，我们也可以说有些 modem 支持的一种方案就是整个关闭 modem，在飞行模式下整个 modem 都可以拔电，就是说对你整个 modem 进行断电操作。那这种情况下在关闭飞行模式，在重新我们要使用电话功能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整个初始化的命令全部触发。好了，那接着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说电源管理在我们 Windows Mobile Real 这一块是如何进行配合 Windows Mobile整个流程以及如何来配合 modem。 接着我们会讲一下我们的 modem 复位情况。 modem 复位说在我们整个手机使用过程中其实是会出现的，在 Windows Mobile 这种特定的双 CPU 构架下，当一块 modem 出现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是完全可以使用复位 modem 而不用复位整个主 CPU 来达到我们的继续使用的功能的。对用户来说这样的操作体验会是比较好的，因为可能说用户根本就不知道 modem 已经复过位了。 这也是在双 CPU 构架中才会特定出现的一种情况。如果大家是使用 feature phone 的话，可能说如果默认不正常了，那可能说只有重启整台手机了。那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复位默认，或者说默认是不是会自动复位？如果我们是需要手动复位默认，我们需要一个条件。那我们这个条件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发下去的命令没有任何假定。比如说我们连续发了十条命令说，这十条命令默认一条都没有回给我们。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默认的状态肯定是一个非正常状态。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进行重新初始化 modern。另外一种情况是说 modern 的 code 可能本身有些不好的地方，然后它在某些特定的基站或者某些特定的场景下会自动的去复位。那我们需要能够侦测到说 modern 已经自动复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重新初始化 modern。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如何复位 modern。reset modern 这个一般是取决于硬件设计的，一般的 modern 都会设计有一个 reset 闸，用来专门 reset 这根 modern 芯片。所以我们一般的做法是通过拉高拉低一根 GPIO 角来把这个 modern 直接复位，这样的复位应该是比较干净的，应该说比发一条指令下去让 modern 复位可能更加能够让 modern 回到一个正常状态。好，这个复位操作本身很简单，但是我们需要看的是说，这个复位操作对我们 Windows Mobile 来说需要做一些额外的操作，因为我们不能说我界面上同时还在显示中国移动，同时还能按拨号键，但是下面呢我又在复位，那这样的话可能说整个逻辑流程就会乱掉。那么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流程步骤？第一步是说我们在复位之前，我们需要通知上层主要驱动的客户，包括一些应用程序层，包括我们的 Cprog 的拨号键应用程序，包括我们的 Outlook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显示的 UI， 包括第三方的程序，我们都要通知他们说，哎，我现在 Real 已经出现了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下你不能再给我发命令，或者你不能拨号，不能发短消息。那一般来讲，我们会向上层的客户汇报说当前没有网络、无服务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可能说大家不太想让客户知道我们的硬件不稳定，或者说硬件出现了问题，或者一般都是说当前状态是无服务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需要汇报一些标准的 notification 给这些客户。那第二步就是说，我们需要清空我们这些东西还没有发出去的命令。大家知道，我们 command queue 是一个 queue， 它里面可能存在很多命令。那我们在 reset modern 的时候，或者说 modern 自动 reset 的时候，这个 queue 里它存在了一长串的命令。那既然我们都已经要重启我们的 modern 了，这一长串的命令我们是根本就不应该要执行的。那我们必须想办法说让这些命令能够直接返回出去，然后通知调用这些命令的 real 驱动的客户，让他们知道说，哎，这些命令 fail。 那这是第二步我们要做的事情。那第三步我们要做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也不允许说新的命令放入队列了，因为我们正在重启过程中，我们连初始化命令都没有发完。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任意一个上层应用还在往我们的还在做 real process， 还在使用 real process 往 real 的 command queue 中存命令的话，那这个情况是不允许的。我们应该说在存入命令的这个点就把它拦截掉，也就是说不让其他命令进入 command queue。 做完了以上这些步骤之后，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从用户角度来说，他现在可能看到说现在已经是无服务状态，中国移动啊、中国联通啊这些运营商的名字可能已经不存在了，然后呢拨号也不能拨了。那这个时间是很短暂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定要让用户能够知道，如果用户正好看见了的话，才会知道说，哎，现在不能拨号，现在不能做什么事情。接着我们就具体控制硬件的pin角来完成特定的操作。这个操作本身很简单，我们就是拉高拉低一根硬件pin角。好，在第二步完成之后，第三步我们就需要重新初始化 modern。 由于我们的 modern 是绝大多数 modern 都是需要说发送一些初始化命令来设定 modern 的一些参数的，所以这些初始化命令必须重新潜入 command queue 中，然后由 command queue 把这些初始化命令发完之后，然后我们才能说再发 notification 通知我们的 real 驱动客户说，哎，我现在初始化命令发完了，我现在说 SIM 卡状态 ready 了，我现在 SIM 卡中的联络人的状态 ready 了，我现在可以发 SMS， 然后再发标准的像我们正常的整个整机启动的时候发送的那些 notification 一样，重新告诉我们的客户，然后我们这些客户可能再发一些命令下来，然后把整个状态再恢复成原来的状态。那用户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现说，从无服务然后正在注册，然后又注册到了中国移动。我们希望给用户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体验。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操作，我们应该如何具体来做。首先，我们需要汇报说当前 Modern 的状态给上层的 CL Core，包括我们的 VR 的驱动客户。那这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在我们的 Bumble Code 里面，其实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操作。我们会使用一个 Broadcast Notification 这样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呢，它会将一个 Notification 填进我们每一个 Real Project Notification Queue 里面。然后我们 Real Project Notification Queue会发给每一个感兴趣的 Real 驱动客户。通过这种方式，那每一个想知道这种情况的 Real 驱动客户就可以更新他自己的状态。那一般来讲，我们需要连续发送几个 Notification，包括说当前注册状态的是从已经注册上了到了一个零的状态，有效状态，也包括说当前的状态是从一个，也当包括当前的状态是从一个 System Type 从 A 级状态，或者说从三级状态回到了一个零的状态。类似的这样的 notification 需要连续的报几个，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知说当前我们的系统状态已经变掉。特别的是说，如果当前正在还有数据连接，或者说当前正在打电话，然后 modern 重启了，那我们还需要发送一个电话已经挂断的 notification 给上层的 real 驱动客户。好的，接着我们说到刚才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取消 command queue 中的所有的命令。那在我们的 Bumble Code 中有一个这样一个调用 GP Command Queue， 就是我们的全局 Command Queue， 每一局我们 Command Queue 中每一项命令，然后对它执行 Generate Cancel Response 这个操作，这是一个模板回调函数。通过这个语句就可以将 Command Queue 中的所有的命令全部清空，并且我们对每一条命令都会直接向上层的 Real 客户端的驱动 Real 驱动的客户汇报说当前命令是被取消掉的。好，第三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如何阻止新的命令放入命令队列。那在我们的 Bumble Code 中有这样一个操作，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real dr get call list， 这个是通过 io control get call list 的这个 io control 调入 real 驱动。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判断should spoon command， 这个判断的意思就是说查看一下说调入这个命令的时间点是不是离我们 reset 的时间点很近。如果离我们 reset 的时间点很近，比如说我们设定 reset 的时间点，我们可能一般是需要 1.5 秒左右或者2秒左右，就是如果离这个时间点很近，那我们认为这个 reset 还没完成，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条命令就根本不放进 command queue 中，而是直接让它恢复。这个地方我们直接回复的是 result OK，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驱动客户，要驱动客户想知道当前有多少个电话，他想知道 call list， 他会得到一个零，比如说当前没有电话，这样一个操作。那针对每一个 IO control 我们都可以做这样一个操作。在使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保证说我在下层 reset 的时候，上层不会有新的命令填入我们的 command queue， 而 command queue 只会有我自己内部的线程去把一些初始化的命令填进去。好的，刚才我们已经谈了一下如何设置我们的 reset， 接着就要顺带说一下的就是说 modern 有的不同的 modern 有着不同的 AT 命令，比如说有的 modern 支持说一个 range 操作，比如说0到10的操作它可以支持一个横杠 dash 的操作，但有的 modern 只能支持逗号操作，所以像0到10它必须写成这样。在我们的 response.cpp 里面，或者说我们的 message.cpp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press 函数和各种各样的解析函数，它里面会解析各种各样 modern 不同的命令。作为 OEM 厂商来说，它是必须要修改这些命令的解析函数的。如果一条命令的解析不能满足它命令的发送的格式的话，是必须要解析的。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下说调试手段。基本上 Real 驱动也是一个标准的 Windows Mobile 驱动，但既然是标准的 Windows Mobile 驱动，它就可以使用 Tito 来调试。那由于 Tito 是一个标准调试的手段，我这边就不特地说了。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说 Debug 版跟 Retail 版。 Real 驱动中的很多现有的打印都是使用 Debug Message 打印出来， 那在调试的初期呢，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建一个 debug 版本，这样的话打开所有的调试孔选项，这样可以看一下当前的流程是不是正常，对整个 Rail 驱动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大家调试到后期，觉得说 debug 驱动 debug 孔打印出来的信息太多的时候，可以说再建议有效版本，在这个版本下打印出的信息会比较少，但是呢，大家可以去打印自己关心的信息，这样会看得比较清楚。这两种手段呢是标准的 Windows Mobile 调试手段，任意一个驱动都是可以使用的。那接着我们要说的两个调试手段是 Windows Mobile Rail 驱动特有的。第一个我们称之为 TBD Output，TBD 宏是在 Public 雕刻 Toolbox 中有定义了一个一组宏，这组宏呢实现会在雕刻的 Toolbox 中有实现。那这个宏是需要说，在我们的编译的 source 文件中定义了 TBD debug 这个宏，同时重新叠了杠 C，然后在我们的 DRMM 中去做一些初始化操作。那我们可以看到 DRMM 中我们必须要做 initialize 的操作，同时我们可以引入几个等级，包括说 all function 啊，或者说某一个 function，同时定义几个类型 read write 或者 level，它提供了一些 configure 的配置选项的层次。最后，如果我们要打印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TBD output 最后这个宏来打印。那这个宏里面前两个就是我们 op 打印的 option 参数。通过改变这两个参数呢，我们就可以说选择打印部分或者打印全部的 log 信息。使用这个宏的好处是说，我们可以在 runtime 的时候动态的改变我们是不是要打印，因为说它有一个 TBD input registry setting 这个操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修改注册表，那我们可以在同一个 code 不用重新编译就可以设定说我需要打印到哪个 level 的打印信息，这样的话在产品已经做到比较后期的时候会比较有用，因为大家可能一开始没有打印，然后突然之间发现一个问题，那我设一下注册表，然后赶紧重启，或者我就可以马上得到我新的信息，对大家调试会有很多帮助。那最后一个调试手段也是 Windows Mobile 特有的，我们称之为 H-Logging。在 Windows Rail 的 Sample Driver 中提供了一个给更后期调试使用的方法，我们称之为 H-Log，就是说我们的 Rail 驱动中已经内建了一种方式，这个部门可以把我们现在收到的 AT 指令和我们 AT 指令的回复，以及我们从 Modern 收到的主动上报的回复这些字符串，不做解析，直接打包发给上层。那上层如果有一个应用程序对这个类型的 notification 感兴趣的话，它就会收到这个打包后的命令格式，然后它可以把这个命令格式给打出来。那这个方式也是一个 runtime 的方式，甚至于说它是不用任何重启的方式，因为它是通过一个 IO control 调下去。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rail register AT command login 这样一个标准的 API，调用这个标准的 API。我们就可以说传入一个 instance handler，然后就是说，我作为一个 AP，我对这个 notification 感兴趣，然后呢，rail process 就会把这个 notification 发给调用的这个 API 的 handler。注意啊，就后面的 F enable 就可以动态的控制说我要不要报。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一般来说一个 AP login 的一个应用程序可以做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个 AT Logging 程序本身来说，Microsoft 并没有提供，大家可以简单的去查看一下 Rail 自己的 Sample Code 中的一些代码，然后简单的写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就可以实现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了。好的，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讨论的问题就是基本上是这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右上方的白板中写下来，我一会儿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解答。